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Wi-Fi Jazz， 我是米周。在节目开始之前啊，我还是想先用一两分钟的时间再次宣传一下 Wi-Fi Jazz 携手 CIEC 中欧创新中心共同组织的国庆法国爵士红酒旅行团。这个团目前还在持续的招募当中。这场旅行，我和我的太太建筑师 Tutti 一起会带着大家奔赴法国的巴黎和波尔多两个地方，希望呢用七天的行程串起爵士乐、建筑、艺术和美食美酒。我们将会去往巴黎最具特色的爵士酒吧，在塞纳河畔举办野生的摇摆舞会，去波尔多古城拜访著名的葡萄酒酒庄，并且呢跟波尔多大学的教授交流学习。我们不仅会去专注古老的欧陆建筑，还会欣赏城市更新的项目当中的现代气息。尽管现在欧洲涨价涨得非常厉害啊，我们还是争取到了全程四星酒店的标准、法式美食以及全程不限量的红酒畅饮。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节目下面的 show notes， 扫描二维码联系我们报名。最后，我们按照惯例还是推荐两场我特别期待的近期的演出。第一场演出啊，是萨克斯演奏家王玉和山泽乐团，他们将在近期带来一场对著名的萨克斯手 Charlie Parker 一张专辑的致敬。这张专辑是 Charlie Parker with Strings， Charlie Parker 和弦乐团。王玉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萨克斯手，而山泽乐团呢也是一个非常会演 swing 的弦乐团。这场演出的时间呢是有四天，7月8号、9号、10号以及15号，每天晚上的7点半，地点是林肯爵士乐上海中心。如果大家对这场演出感兴趣，欢迎大家去林肯爵士乐上海中心的小程序购票。第二场演出呢，是我非常期待的，可以说是从去年开始哈，一年一度的香港爵士乐的大陆巡演。这场演出呢，是我们 Wi-Fi Jazz 的最早期的一批听友温温，他呢作为一个在香港的北京大妞啊，从去年开始自费去攒的这么一个演出。我觉得温温身上啊，让我看到一股劲儿啊，就是他真的是那种热爱，就是他会自费用自己的积蓄，然后呢去攒这么一场演出，去带这些音乐家们来大陆，然后呢他会自己去主动跟这个各大爵士乐的演出现场，对吧？去跟老任联系，去跟 Blue Note 的人联系，然后自己去包这些人的机酒，然后去想办法怎么能够让他喜欢的这些香港的音乐家们能够被更多的人看见。所以其实我看他做这些事情啊，我觉得是很感动的。7月10号周五在北京的 Blue Note， 7月11号周六在上海的 Jazz Club。 这次来大陆的港爵的这个团呢，他们当中的一部分还是去年我们在 Wi-Fi Jazz 里面对谈过的 Bowen Lee Trail 三个人， Bowen、Dean 和 Nelson。 这次呢除了他们三个之外呢，还加了一个萨克斯手 Jonas 以及一个吉他。这场演出真的是我非常非常期待的每年一度的啊港爵的这个盛宴。那么上海站呢，我也会去，期待在现场看到大家。咱们这期啊，书接上回，继续聊日本爵士乐。上回书咱们说到，日本在二战战败投降之后迅速被美军接管，在东京南部的港口城市横须贺，那条被铁板覆盖的臭水沟之上形成了一条沟板通，那里在短短的三个月之间呢，成为了美国文化涌入日本的必经之路。在这条路的尽头是美国的基地俱乐部，而当时基地俱乐部里面演奏着美国爵士乐的是一群日本乐手，他们在战争时期都是身穿日本军装的军乐队成员。战败之后呢，他们迅速的抹去自我，靠着对唱片的一比一的听抄，完美复刻了爵士乐，成为了美国爵士乐的人肉留声机。而这一代乐手的巅峰是当时在日本东京银座俱乐部里面靠自学成才的日本女爵士乐手秋吉敏子。我们讲到了秋吉敏子，讲到了她在银座地下酒吧如何用高难度的 bebop 震撼了 Oscar Peterson， 从而呢在 Verve 唱片公司录制了专辑，并且拿到了前往波士顿伯克利音乐学院的单程机票，成为了日本爵士乐史上第一个近乎神话的爵士乐坐标。日本战后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史学家丸山真男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他认为呢，日本文化有一个永远不变的古层啊，古代的古层次的层，而他的这个古层呢，借用的正是音乐当中不断重复的低音啊 ，basso ostinato 这个概念。 而这个谷层本身没有任何具体的教义，它只是一种消化酶。无论外界的文化是什么样，你是儒家也好，佛教也好，西方科学还是美国的爵士乐，对吧？无论这个外来的文化有多么强大，一旦进入到日本，都会被这个谷层去瓦解，去咀嚼，然后剥离掉它原本的意识形态的危险性，最终变成一个无害的可以供日本人使用的一个技术。而日本哲学家岩原公一也提出了一个文化无臭化的概念，或者就是说文化没有什么味道啊，就是这么一个概念。他认为日本最擅长的就是通过模仿，把原产国文化当中强烈的本土气味抹除掉，提炼出最纯粹的美学形式。比如日本人模仿美国黑人爵士乐，他就是抹除了里面的那种黑人种族苦难的气味，提炼出来了极其纯粹的技术美感。那么学者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尤其是战后这批学者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通过观察当时啊这些大量的社会环境而得出来的。而他们关注的很重要的对象之一，正是当时日本发展的如火如荼的爵士乐。在秋季民子之后，一大批日本乐手正在前赴后继的去涌入爵士乐的舞台。1953年到1968年这15年期间，日本爵士乐走过了一段非常精彩但是又非常痛苦的道路。如果你是一个生活在这段时间的一个日本本土的爵士乐手，你的演出能够得到的最高评价就是你弹的跟美国黑人一模一样。在50年代中后期的日本，这就是最高的赞美了，也是唯一的真理。那秋吉民子之所以会被 Oscar Peterson 和 Norman Granz 带去美国，本质上因为他完美的掌握了 Bud Powell、也就是那个黑人的钢琴家弹奏 Bebop 时的音乐的语法。当时日本的乐手们特别希望得到这种类似的承认，那这种被承认的渴望呢，在战后处于战败国心理阴影下的日本变成了一种近乎病态的群体心理。日本的爵士乐手们悲哀地发现，他们面对的是一种强大的具有着一种绝对压倒性的母体文明。爵士乐是美国黑人的肉体经验，是非洲漂洋过海到非洲大陆的这些黑奴们的苦难，是 Harlem 街头的海洛因，是教会里的福音唱诗赞美诗，是棉花田里的呼喊凝结成的音乐。然而一个生活在东京吃着茶泡饭在美军基地里看美国大兵脸色拿小费的日本年轻乐手，他们的身体里是没有这些东西的。那怎么办呢？那当时的日本爵士乐就走上了一条极其符合我们对大和民族性格认知的道路，那就是职人化。既然我们没有这种天生的血液，那我们就用最极端的纪律啊，大量的时间的投入以及精准的这种肉体记忆，在技术上去复刻这些美国大师。而这就导致了1950年代末日本爵士乐进入了一个长达十年的大内卷时代。那如果你在1958年这段时间，你在日本的东京，你走进银座或者六本木的地下俱乐部，你闭上眼睛，你是根本分不清楚台上的乐手到底是肤色黝黑的 New Yorker 啊，纽约客，还是身体瘦弱、面色苍白的日本青年。台上的萨克斯手在模仿 John Coltrane 或者是 Sonny Rollins， 小号手呢在拼命的复刻 Clifford Brown 的那种水银泻地般的16分音符。咱们在上一期节目中也提到过哈，就是关于日本爵士乐第一期的内容中，咱们说过日本乐手们复刻美国大师的方式是听抄，他们呢把唱片放慢速度，一粒音符一粒音符的在纸上去，就是那么硬生生的去扒谱子。那不仅音符要对，和弦要对，连乐手吹奏时的气流不稳产生的微小瑕疵，甚至因为毒瘾发作产生的那种微小的颤音，都要在排练室里被千百次的模仿。那这种近乎自虐的模仿确实也催生出了一大批在技术上无可挑剔的天才。而这些天才里面有两位咱们今天需要单独聊一聊，他们是渡边贞夫和日野浩正。在1953年到1968年的日本爵士版图上，渡边贞夫和日野浩正就像是两座并驰的高峰，他们呢完美继承了秋吉民子开创的技术苦修路线，同时又把这种完美复刻美国的焦虑演化成了两个人截然不同的人物命运。咱们先来聊聊渡边贞夫哈。 1933年，渡边贞夫出生在日本立木县的宇都宫市。他的父亲是一个传统的日本乐师，靠在当地葬礼和祭祀上去弹奏琵琶和琵琶歌为生。那这种极具东方宗教感和泥土感的童年背景，并没有让年轻的渡边贞夫走向传统音乐。和二战后第一代的日本爵士乐手一样，他的青春期迎头撞上了日本战败后的百废待兴。他最开始学的是单簧管，后来才改吹的中音萨克斯。而他这改啊，是因为高中的时候他在美军基地的广播电台里第一次听到了 Charlie Parker 的声音。那种叫做 Bebop 的音乐像是一道闪电，劈开了他沉闷的现实世界。在1951年，18岁的渡边贞夫带着一把破旧的中音萨克斯来到东京，一头呢扎进了那个满是烟雾、美元和生存焦虑的美军俱乐部时代。在那个被无数乐手视为炼狱的听超年代，爵士圈的生存法则是极其残酷的。你模仿美国黑人模仿的越像，拿到的工作和报酬就越多。渡边贞夫他是一个非常具有匠人精神、匠人执念的年轻人。在无数个深夜，他把自己关进只有四叠半呢，也就是差不多两平米甚至更小的这种合租屋的木屋里面，对着一面小镜子去专注自己的口型啊，去改正自己的口型。他的目标不是为了吹出自己的声音，因为在那个年代自我是不值钱的，他要让自己的嘴唇肌肉、气息支撑甚至舌头的灵巧度都完全变成 Charlie Parker 的形状。那我们去听 Charlie Parker 啊，去研究他的声音，我们发现他的音色在声学上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个呢是他是没有颤音的，他没有那种 vibrato， 非常的干，非常干燥，像是我们说像刀片切割开空气那种有点锋利的感觉。那么为了练出这种反生理的这种切割感，渡边贞夫经常是练到嘴唇出血、结痂、再出血啊，再结痂。他把 Charlie Parker 的唱片放慢速度，哪怕是 Charlie Parker 啊，那半拍啊、换音啊，那种音符里面带着轻微的哨声的那种杂质，都严丝合缝的刻进了他的肌肉记忆里。到了1953年，当秋吉敏子准备筹建那支名震日本的叫做 Cozy Quartet 的乐队的时候，那他毫不犹豫的把渡边贞夫招至麾下。原因很简单，闭上眼睛听渡边贞夫吹萨克斯，你会觉得 Charlie Parker 就站在你面前。当时日本乐手啊，爵士界的这些乐手给了这个渡边贞夫一个至高无上的称号，叫做和制 Charlie Parker 啊，就是日本的 Charlie Parker。这呢是对他技术的最高赞誉。当然了，后来却也成了他接下来十年里面最沉重的一个精神枷锁。咱们先来听听他在1961年出版发行的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首张专辑当中的这首 Just in Time， 咱们听听他那种 Charlie Parker 一样的行云流水一般的萨克斯 solo。时间呢来到1962年，此时的渡边贞夫呢已经是日本顶级的爵士乐手了。他带着那首炉火纯青的 Bebop 绝技前往美国的波士顿的伯克利音乐学院深造啊，就去跟这个秋吉敏子当同学了。在美国那三年里面呢，他不仅系统的学习了爵士乐的乐理和编曲，更重要的是他亲眼目睹了美国爵士乐的核心生态。他本以为自己的能力啊和努力的程度能够在大洋彼岸赢得尊重，在波士顿和纽约的即兴演奏会上，他确实用高速震惊了美国人。但是他走下台的时候，那些美国的爵士乐手啊，那些美国的同行拍着他的肩膀说出来的话， 却非常的扎心。他们说，哎，渡边真夫去吹 Bird 啊，也就是吹 Charlie Parker， 吹的太像了，简直就是一模一样。但是渡边真夫在哪里？对吧？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吹的那个模仿别人模仿的是很像，但是你自己的音乐里面你听不到你自己的半点的感觉，对吧？听不到你自己的想要表达的东西。所以这句话可以说是非常精准的，我们说击碎了这第一代日本爵士乐手最大的真实性的焦虑。渡边真夫突然领悟到说，在爵士乐的故乡啊，在美国，完美的模仿是没有价值的，对吧？你都来美国了，你还模仿美国人，你这套你在日本是可以的，你在美国肯定美国人不需要一个来自东方的留声机啊，对吧？所以当他1965年回到日本的时候，他变成了一个爵士乐的传教士，他带回了伯克利先进的教学法，在东京开设了爵士学校，把那些曾经只能靠扒磁带啊，也不是磁带了，那时候唱片，扒唱片摸索的年轻乐手组织起来，进行系统化的乐理训练。那么日后的日本爵士乐大师几乎可以说都上过渡边真夫的课，他在乐理上无懈可击，在技术上绝对正统。但是这个时候的渡边真夫，他的所有的音乐价值依然是建立在他对一个已经死掉的美国天才大师的完美转世上面。我们说查理·帕克之所以伟大，是因为那是用黑人的苦难和天才的血液浇灌出来的一种原生的表达，而一个名叫渡边真夫的日本人，在褪去所有的模仿外衣之后，属于他的那个声音又是什么呢？那这就是他人生当中最痛苦的阶段，他必须亲手拆除掉用十年血汗建立起来的肌肉记忆，去寻找一种能够包容他东方性格当中我们说内敛啊温和属性的这种声音。那就在这个信仰崩塌的节点，他在纽约结识了鼓手 Chico Hamilton 和作曲家 Gary McFarland，并且呢，接触到刚刚席卷美国的一个音乐类型，叫做 Bossa Nova， 从巴西来的这个音乐类型。那如果说 Bebop 是神经质的，是进攻的，是向外的，那么 Bossa Nova 呢，就是慵懒的，是向内呼吸的。那么渡边真夫发现，萨克斯风不一定非得像机关枪一样去哒哒哒哒喷射16分音符，它可以像人的声带一样去唱歌。那么在结识了 Bossa Nova 之后，他完成了职业生涯当中最重要的一次转型，他放弃了早年紧绷的咬嘴，开始在吹奏的时候混入大量的气息，使用一种叫做 subtone 也就是这个气息吹奏法的气声吹奏法的这么一个技术。这种技术是非常考验嘴唇控制力的这个一个技巧，它让萨克斯的发声呢不再那么结实明亮，而是带了一层怎么说呢，就是有点毛茸茸的那种温暖的空气的包裹感。他的声音从干燥的刀片变成了浸润了热带水汽的丝绒。1965年渡边真夫回国之后，他带回来的不仅仅是伯克利先进的现代和声理论，更是一股吹遍日本的 Bossa Nova 的风潮。1967年的专辑 Jazz and Bossa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用极其温柔充满呼吸感的方式，把爵士乐从新秀那些充满催泪弹和烟雾的地下室拉了出来。他告诉日本年轻人，爵士乐也可以是阳光的、治愈的，它也可以属于日常的正常生活。进入了1970年代，他对律动的探索达到了一个新的巅峰，他甚至亲自前往非洲去捕捉那些最原始的节拍，他录制了 Round Trip 这种先锋作品。那他终于不再去模仿任何的美国大师，他成了一个把非洲律动、巴西的海风、美国的和声和日本的灵魂完美结合在一起的，我们说是一个声音的炼金术士。我们来听这张专辑里面的一首 Sao Paulo。 刚大家听到的是 Round Trip 这张专辑最后一首曲子 Sao Paulo， 也是这张专辑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首曲子。值得一提的是，这张专辑里的其他曲子啊，键盘都是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人啊，叫做 Chick Corea。 那偏偏这首呢，键盘换成了意大利的美国爵士钢琴家 Upio Milucci。 1978年，渡边贞夫迎来了商业和文化影响力的终极的爆发时刻，那一年是日本从高速增长向稳健转型的一个关键的转折期， GDP 总量突破了万亿美元，经济增长率回升到差不多 10.1%。 在经历了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日本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节能战略成功的走出了阴霾，确立了汽车、家电和精密电子的全球竞争优势。那么也是在这一年，渡边贞夫发行了那张标准的融合爵士杰作 California Shower。 这张专辑在日本卖出了破百万的恐怖销量。专辑的封面非常的热带，一个美丽的海边，中间是两棵巨大的棕榈树，画面右边呢站着渡边贞夫，他用手蒙着自己的眼睛。如果有人问我说经济上行时期的音乐是什么样，我就会给他推荐这张专辑。那是随身听即将彻底改变人类听觉习惯的泡沫经济的前夜，渡边贞夫用无可替代的温暖而高亢的萨克斯音色，为全日本的都市年轻人提供了一套完美的赛博极乐音乐的这么一个背景音。那我们知道，在后来的 City Pop 浪潮当中呢，我们依然能够清晰的听到渡边贞夫留下的声学遗产。真的，你去听这张专辑，如果你听多了，你甚至都会产生一种自己很有钱的幻觉，真的就是这么神奇。咱们来听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曲子，叫做《风的记忆》。从两平米出租屋里面死磕口型的倔强少年，到把世界音乐融入一炉的 Fusion 大师，渡边贞夫用长达70多年的演奏生涯回答了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日本人的爵士乐。那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当你不再因为东方人的身份而感到焦虑，不再试图用极端讨好的方式啊去讨好西方人的耳朵，而是诚实的用音乐去呼吸，去感受你感受到的每一缕海风，每一滴雨的时候，你吹出来的这个声音就是属于你自己的声音。 如果说渡边贞夫啊是吹拂过日本爵士乐坛的一阵温暖和煦的南美海风，那么咱们接下来要聊的这个人就是一道直接劈开东京夜空啊，带着极度狂热和危险气息的闪电。在整个日本爵士乐的历史长河中，如果只能选一个人来代表摇滚巨星那样的极致的狂妄、致命的这种感官诱惑力以及无可匹敌的这种舞台爆发力，这个名字只有一个，就是日野浩正。1942年，日野浩正出生在东京，他的父亲呢是一名踢踏舞者兼小号手。跟战后第一代那些半路出家为了吃饱了饭才拿起乐器的老前辈不一样，日野浩正的血液里从一开始就流淌着非常具有节奏感的演绎基因。9岁那年，他在父亲的严苛训练下拿起了小号。在那个依然遍地都是美军基地的50年代，年少的日野浩正已经在横须贺和利川的美军俱乐部里靠着吹奏简单的流行乐曲和跳踢踏舞来赚取小费了。那如果一直这样下去啊，他本来呢也就仅仅是那个年代无数平庸的日本乐手当中的一个爵士乐的模仿者。然而在他的青春期的时候，一个来自大洋彼岸的巨人的名字重塑了他对音乐的看法，这个名字是 Miles Davis。 在50-60年代， Miles Davis 的 Cool Jazz 和调式爵士 Model Jazz 正在席卷全球。那对于年轻的日野浩正来说， Miles Davis 不仅是一个音乐偶像，更是一个如同宗教般的声学信仰。在这个时期，伴随着 Miles Davis 的崇拜，日野浩正开始了对他人生当中的第一阶段的肉体的训练。小号是一个铜管乐器啊，在物理发声机制上，它对人体的这个肉体的要求是很高的。它不像说萨克斯，它有一个簧片作为振动源，小号的振动源呢，完全就是自己的这个嘴唇的肌肉，叫做 amateur。 那为了模仿 Miles Davis 那种非常冷峻啊，充满疏离感，仿佛在空旷隧道里面的这种回响音色，日野浩正呢，将弱音器塞进了小号的嘴巴口里，强迫自己去收敛起铜管乐器的那种爆裂的声效。他学着 Miles Davis 那样，把音符吹得很短很冷峻，那在乐句之间留大段的空白，那是一种将所有的感情都向内压缩到非常极端的一种演奏方式。在1960年代初的东京，日野浩正凭借着这首几乎可以以假乱真的 Miles Davis 的吹奏方式，迅速成为了圈内最受瞩目的新星。咱们来听听日野浩正在1967年发行的专辑 Alone, Alone and Alone 当中的曲子 Soulful。然而很快啊，模仿 Miles Davis 对于日野浩正来说已经就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因为他骨子里头的血啊，太怎么说呢？太滚烫了，对吧？他是一个这个非常不安分的青年，他根本无法长久的安分于那种冷若冰霜的酷。那么时间来到1960年代末，那是整个日本社会如同高压锅一般啊，即将爆炸的一个年代。全共斗的学生运动在街头燃烧，新秀的地下室里充满着催泪瓦斯的味道和前卫艺术的噪音。那么在这个剧烈撕裂的这个时代背景之下呢，日野浩正也迎来了他音乐生涯当中第二次，当然也是最爆裂的一次觉醒。他突然意识到 Miles Davis 那种冷是属于美国黑人经历沧桑之后的哲学凝视，而此时此刻站在东京街头的日本年轻人，他们需要的不是这种哲学凝视，不是这种冷静，而是宣泄，是嘶吼，是那种能够穿透警笛声和路障的声音。于是1969年，日野浩正推出了那张足以载入日本流行文化史册的专辑，叫做 Hynology。 当你把唱片唱针啊放在这张黑胶上的时候，你再也听不到任何意义上的模仿。在乐理和演奏上，日野浩正正式抛弃了弱音器的束缚，他开始肆无忌惮地运用小号的极高音区，那是一种非常野蛮非常具有破坏性的张力，把他的音色呢变得非常的锋利，吹出那种非常撕裂感的声音，非常挑衅，对吧？非常的我们说滚烫。他不再满足于那种传统的四四拍的那种摇摆的旋律，而是呢开始将自由爵士的无调性的这种声音，这种感觉和摇滚乐的直线的冲击，甚至他加了一些前卫电子的噪音，全部融到他小号里。他吹奏时候在舞台上啊，他的表现也是非常夸张的，身体后仰，青筋暴起，仿佛要把肺里面最后一口气放到这个小号里面去，对吧？也一起吹出来。咱们来听听 Hynology 这首曲子听起来是什么样的。那这张专辑的问世啊，直接就引爆了日本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叫做日野浩正的热潮。留着齐肩长发，穿着紧身衬衫和夸张喇叭裤的日野浩正，成为了当时全日本最具有反叛精神的文化符号。当他的五重奏乐队在台上奏响那些如同狂风暴雨般的多声部即兴的时候，台下的年轻人站起来疯狂的摇摆，疯狂的在那儿吼叫啊。那在那个时代，如果你没有一张 Hynology 的黑胶唱片，如果你不知道谁是日野浩正，那你就不配谈论什么年轻和前卫。那日野浩正用一己之力把爵士乐的受众从少数的美国大兵和日本的发烧友扩展到了成千上万在当时时代洪流当中寻找宣泄出口的普通青年。然而日野浩正的野心呢，绝对不仅局限于做一个岛国上的摇滚式的偶像。在1975年，在自己国内人气最鼎盛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非常震惊的决定，他抛下了在日本所拥有的一切，金钱、名誉和狂热的粉丝都不要了，孤身一人搬到了纽约 啊，这个爵士乐的心脏，并且他跟秋吉敏子和渡边贞夫去美国或者去纽约不一样，他去纽约不是学习的，他是去踢馆的。在纽约的那几年呢，日野浩正迎来了他的音乐维度上的又一次的扩张，他极其强悍的这种实力和毫不退缩的这种即兴的这种攻击性，迅速赢得了美国顶级爵士圈的尊重。他被现代编曲巨匠 Gil Evans 收入麾下。这个 Gil Evans 大家如果听很多 Miles Davis 专辑可以知道啊，他就是跟 Miles Davis 合作推出的 Birds of Cool 那张伟大专辑的大师。那日野浩正跟 Larry Correll、 Dave Lippman 这个美国的大师同台飙琴。到了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面对着席卷全球的电子化声浪，日野浩正再次转身，一头扎进了 Funk 和融合爵士的这个洪流当中。1979年他发行了一张非常有统治地位的专辑，叫做 City Connection。 在这张专辑里面，你可以听到最纯正的纽约的街头律动，那种沉重跳跃式的雷鬼的节奏和 Disco 的节拍啊，相当于在底下织了一层非常具有弹性的一个网，然后日野浩正的小号呢，就像是一束穿透了纽约曼哈顿烟雾的一个霓虹的光。那他的吹奏不仅仅是愤怒的嘶吼了，这个时候他多了一份属于都市丛林的那种性感，那种游刃有余的律动感。他在节奏极其复杂的16分音符这种切分音里面进退自如，证明了一个来自日本的铜管乐手完全有能力在爵士乐的发源地之一去引领最前沿的都市律动。从战后美军基地那个靠跳踢踏舞谋生的小男孩，到在镜子前面苦苦模仿 Miles Davis 的学徒，再到用小号去掀翻整个日本社会的摇滚巨星，最后到了纽约街头用 Funk 节拍打杀四方的一个国际巨星，日野浩正的一生就是一部用肺活量和小号去书写现代爵士乐的一个这么演进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过程。我们聊完了渡边贞夫和日野浩正，咱们再来聊聊当时另外一个关于爵士乐的切片。1961年的1月2号，羽田机场被上万名的疯狂的日本青年围得水泄不通，现场的尖叫声和混乱程度让当时的日本警方动用了一大批的警力来维持秩序。那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哪位外国元首来访问，但是走出机舱的是一群皮肤黝黑、神情疲惫的美国黑人爵士乐手。领衔的那个人梳着非常短的寸头，咧着大嘴，露出一口大白牙，他就是爵士乐著名鼓手 Art Blakey。 而在他身后是爵士乐历史上最伟大的 Hard the Bop 天团 The Jazz Messenger 爵士使徒。当时的阵容都有谁呢？小号手 Lee Morgan， 萨克斯手 Wayne Shorter， 钢琴 Bobby Timmons 和贝斯手 Jimmy Merritt。这是当时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可以说是相当于迎来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正处于巅峰状态的一个美国超一线爵士天团。那这场巡演啊，对美国的社会的冲击是空前的，因为就在大半年前的1960年的6月，美国刚刚爆发了战后最大规模的一次政治动荡，也就是第一次安保斗争。我们说1960年代的日本社会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呢，它非常光鲜亮丽。1964年我们知道东京奥运会举办，新干线通车，日本经济呢正以每年超过 10% 的速度啊疯狂的腾飞，家家户户开始拥有电视机、冰箱和洗衣机。那日本正在迅速重返这个世界强国的行列。但是这层经济层面的繁荣的镀金的表象之下却是暗流涌动的。那最大的火药桶就是日美安保条约。在这个条约下，日本为美军提供军事基地。而在1960年代越南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年轻人绝望地发现美军的 B-52 轰炸机正是从冲绳和本土的基地起飞去轰炸越南的。日本的工厂正在为美军生产当时的军用物资。日本人刚刚经历了二战的创伤，他们惊恐而愤怒地意识到作为战败国，他们正在给美国人递刀子。那巨大的道德负罪感加上经济腾飞带来的阶层固化和资本异化，把整个日本年轻一代的愤怒推向到了一个临界点。1960年的6月，几万名学生、工人和市民包围了国会议事堂， 反对日本安保条约的强制续签。那场斗争啊非常惨烈，它甚至引发了一些学生领袖的流血牺牲的惨剧。但是最终呢，条约依然被强行通过，内阁下台，但是旧体制依旧坚如磐石。到了1961年的1月，整个日本年轻一代的内心正处在一种极度压抑、极度挫败、无处宣泄的这么一个政治幻灭感当中。那就在这么一个档口， Art Blakey 的鼓槌像一把烈火丢到了滚烫的热油上面。他们巡演的第一站是在东京的产经大厅。根据在场的日本爵士评论家有井正一的回忆，当时演出的第一个曲目就是 Morning。 这个 Morning 一演出来的时候啊，整个大厅的空气瞬间就凝固了。随后呢， Art Blakey 那标志性的密集的军鼓连续的轰然爆发，那是日本人在唱片和电台里面听了千百遍的声音。但是当那个物理声波在现场真正冲击他们的耳膜和胸腔的时候，许多年轻的乐手在台下直接流下了眼泪。美国黑人乐手身上那种蓬勃的、毫无掩饰的、纯粹动物性的肉体能量，是二战之后在压抑和自卑中成长的这些日本青年从来没有见过的。利摩根的小号手像一把镀金的军刀，在空气中划出了美丽的弧线。When Short 的四中音萨克斯上像是一头受伤的野兽，在和弦的丛林里横冲直撞。那这种音乐叫 Hard Bop， 它是根据黑人教会的福音音乐 Gospel 和蓝调 Blues， 然后呢，在这个上面充分的去呼喊和回应啊 ，Call and Response， 有这种互动。这节奏是宗教的，是向前的，是具有强烈的催眠和煽动性的。那么对于当时在政治上遭到阉割，在生活上极度压抑的日本青年来说， Jazz Messenger 的音乐是一场纯粹的宗教式的精神洗礼。台下的听众开始追着鼓点疯狂的去摇摆身体啊，他们摘下眼镜在大厅里面歇斯底里的高喊。在那个瞬间呢，爵士乐成为了他们逃避现实、释放荷尔蒙、宣泄对旧制度不满的唯一的一个合法途径。然而这次日本之行被震撼的除了日本观众之外，还有 Art Blakey 本人和乐队的黑人乐手。在1950年、60年代的美国呀，民权运动还是在如火如荼的展开当中啊，这种种族歧视依然非常的猖獗。那 The Jazz Messenger 爵士使徒这些黑人大师，他们在纽约、在芝加哥、在美国的南方演完之后，甚至都不能从俱乐部的正门走出去。他们不能住白人的旅馆，不能吃白人去的这个饭店吃饭。然而当他们来到东京，迎接他们的却是神明一般的礼遇。日本人用最高规格的轿车去接他们，给他们安排最豪华的酒店，无数的日本乐手在他们身后鞠躬，对吧，在后台等着他们，用几乎崇拜的眼神去看着他们。那么 Art Blakey 在后来的采访中动情地说道，我走遍了全世界，但是在日本我第一次感到了一个作为一个人应该得到的尊重。在纽约我是一个黑鬼，但是在东京我是一个艺术家。在一次发布会当中， Art Blakey 看着台下密密麻麻哈眼神狂热的日本记者和乐手们，说了那句在日本爵士圈流传了半个世纪的名言。他说，如果听爵士能让这些年轻人聚在一起，如果这种音乐能让他们如此的疯狂，那么我相信听爵士的人都是好人。Jazz tracks individuals who are good people。 这句话彻底让日本社会将爵士乐神化了。所以从1961年开始啊，听爵士乐慢慢脱离了在日本啊，慢慢脱离了美国大兵夜总会伴奏的这么一个标签，正式进入了文化精英和前卫青年的先锋殿堂，相当于是 Art Blakey 帮着爵士乐在日本给打了个标签啊，它变成了一种高尚的、激进的、带有精神纯洁性的一个符号。那这也是渡边真夫和日野浩正能够跳脱出自己的模仿对象，无论是 Charlie Parker 也好，还是 Miles Davis 也罢，去重新塑造自己声音的一个根源所在。但是在我看来呢，这场1961年的狂欢啊，围绕着 Art Blakey 的狂欢，本质上是一场美丽的误会，是日本爵士乐最大的一次集体服用的一个安眠药。为什么这么说呢？ The Jazz Messenger 的 Hard Bop 之所以有这么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它来自于美国黑人在种族压迫、在贫民生活和民权运动当中流出的真正的血肉经验。 Hard Bop 是他们的母语，而日本年轻人在产经大厅里面对着 Art Blakey 的疯狂，本质上是一种情绪的挪用。他们借用了黑人的愤怒来宣泄自己的幻灭，他们借用了黑人的律动来麻痹自己的身体。所以当 Art Blakey 演出结束以后，坐上了飞机回到纽约，留在日本乐手面前的是一个更加残酷的现实。这帮人把 Art Blakey 每句话、每个鼓点都记录了下来，放在排练室里像圣经一样去解构。他们以为只要自己练得足够苦，就能拥有他的力量，但是他们忘了黑人的 hard bop 是一扇门，对于黑人来说是通往自由的，但是日本的乐手对 hard bop 的极致模仿却让它变成了一堵墙，把他们死死的圈在了里面。那这是从音乐层面、从乐手层面去看的。那如果你从国家层面上看，日本虽然从战败的阴霾中慢慢走出，有了经济腾飞的样子，但是事实上仍然是寄人篱下的一个被阉割的国家。而即便在爵士乐这个领域，所有想要借助这个音乐作为武器、拥有反抗精神的年轻人转头一看，哎，就算是这个武器的意义，也是被一个来自美国的黑人鼓手赋予的。渡边真夫和日野浩正想到要去打破和重建，但是他们的破坏力实在是太小了。而随着反抗安保条约的失败，一股更大的力量正在聚集，而日本的爵士乐手们也将在这股力量的推动下发出更有力量的声音。而所有这些我们将在下一期跟大家继续聊。感谢收听这一期的 Y4Jazz， 祝大家晚安。